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0年5月3号，今天是礼拜一，好，谢谢大家来捧场哈。那因为我们节目就是把这个广告的时间更固定之后呢，所以每一个段落它平均下来就是十几分。每一趴都是十几分，不到二十分，因为中间有广告嘛，哦，然后我们一开场6点钟还有这个整点的新闻，哦，所以时间有点这个急迫，哦，所以我们就这个聊天的部分要减少，哦，我们要赶快来跟大陆的朋友连线。来来来，我们先跟这一位，嘿，因为我们题目有第三题，我们先跟上海的胡先生。今天两位都是上海的朋友，非常的巧。嘿嘿，来来来，Hello， 你好。
哎，喂，你好，你好，慧文哥，你好。
是胡先生，来来来，谢谢你。
你好，你好，你好。
来，胡先生，我们来开始答题，来，从第一题来。
好的，第一题，第一题自由发挥的话，我就觉得今天是五一节嘛，也是我们的劳动节，可能也是你们的劳工节，也祝你节日快乐吧。
啊，再来再来，好，
好。第二题，我想说一下我对台湾的印象。我和我的家人一共去过台湾3次，第一次呢是跟着团，第二次我就去自由行了。我特别特别喜欢台湾，然后台湾人特别的热情。然后总的来说，我觉得大多数的台湾男生应该是彬彬就是彬彬有礼。然后女孩子应该都是温文尔雅吧，这是我对台湾男女生的一个印象。
胡先，你说来过3次，你去过哪些地方？可不可以讲讲？
台北故宫博物院，我3次都去了。我来一次台北，一定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去了3次。
你们那边不是也有吗？
不一样啊，因为建国后就是由于两岸的原因，很多国宝其实都在，很多重要的国宝也都在你们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
啊。你对这方面
的话，我们特别的比较喜欢。
好，
然后还去了你们的国父纪念馆，当然还去了宜兰，很漂亮，宜兰的车站，然后还有什么？你们还没那边还有什么吉米的那个吉米乐园呢？还有个那个车站旁边的
宜兰的车站很漂亮啊。
我觉得挺有意思，挺卡通的。
好，嘿。
然后还去了小乌来。
哦，小乌来。
小乌来是一个天空，天空栈道啊。
OK，OK，
好玩。
好。
然后你们服务员特别的热情。
好，
就是这样。
谢谢。
然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其实我在工作当中也，我们也经常会请你们台湾的专家，你们台大医院的专家来给我们上课，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其实，你们很多专家是非常是有渊博的学识的，所以我个人是比较欣赏的。
胡先，你跟我说你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你打疫苗了没？
哎，我打了。
你打哪一排的？
我很早就打了，我们打的是那个北生的，或者是叫你们叫是国药的。
啊，那个叫国药就对了。好，所以你2剂都打了？
对，我很早就打了，都打了。
好。
而且我自己测过，我抗体也出现了。挺好的。
你自己还可以测啊。
对，有这样的试剂可以测。
好，
可以测，是不是？因为就像打乙肝一样，你看看它是否有用，你看它是不是产生了抗体。
不是，
那我测了一下。
这胡先，我要跟你请教，就是说我打了2剂疫苗之后，我可以透过检测来测我自己有没有产生抗体这样子。
对，但是那个 S 蛋白抗体，你们可以测，我不知道你们有这边有没有试剂，但我们这边是有这样的试剂可以测。
好，我们这边这个状况不太好。
明白。
来来来，
顺时钟逆时钟吧。
来来，那个胡先生，我们谈一下两岸的优点来。
两岸的优点，我觉得我在上海吧，上海人可能海纳百川一点。然后台湾的话，给我感觉的话是，台湾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特别好，所以我去了3次。我经常去看你们的传统文化，其实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文化，在我觉得很多的文化在你这边得到了传承。当然现在大陆也开始重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自己也在学， 其实你们很多东西我值得我们借鉴。
我自己
走了一些弯路
嘛。我自己住在这里，每次你们大陆朋友讲这个我都很难去体会。你说我们台湾对就是整个这个中华中国的文化的传承保留的很好，你具体讲，除了故宫博物院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是做的很好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这种勤劳，然后一种彬彬有礼，这种上古的这种彬彬有礼的这种，包括对人处事的一个方式，对这个对我感觉就是。确实是，感觉挺好
的。但它不见得是这个实体物质的，也有一些这个文化上的这个。
它并不是一定是。
好。
对。
嘿，被你讲的我都不好意思的。
哎，没有，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因为我来过三次嘛，然后加起来前前后后大概有快半个月的时间，因为一次七天，一次又是七天，
好，
第二次又是五天。
来，胡先那个。谈谈这个五统，还有那个经济学人说台湾是最危险的地方，您讲讲。
至于五统的概念，我个人是认为五统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无论两岸开战，没有一个是会是赢家，最终倒霉的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这是肯定的。
是，
只要枪炮一响，永远政客永远拿到他的利益，而倒霉的却是老百姓。
好，
这个只要枪炮一响，没有任何一个是赢家。
OK，
无论你的导弹多先进。你的战力或者你的战力有多强，最终吃苦的永远是老百姓。
好，谢谢胡先生，谢谢你，感谢你的宝贵。
胡
先生有没有要补充或说明的？
没有，谢谢。
好，
不打扰您，
谢谢，没有，是我打扰你，谢谢胡先生。好，谢谢。胡先生他说他们可以打完疫苗之后去检测有没有抗体哈、哦，那我们这边不是一堆人打了 AZ 吗 ？AZ 也打了几？五万还六万？我们现在已经有五六万剂，我们已经拿到32万的 AZ， 那现在应该有五万人去打了，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测？好、哦，谢谢胡先生让我增加这个对疫苗的了解，人家早就打完了，啊，他自己去测他已经有抗体了哈、哦。来，我们来跟这个上海的龚先生来连线来。你好，
喂，你好，
是上海的。
喂，你好，辉文兄。
哎，龚先生，谢谢你。
上海的龚先生，
是，
对，
你好。来，龚先生，我们从第一题来。
好的，第一个就是说，先祝你们节日快乐。
嘿。
然后就是希望你们桃园的那个疫情能够早点就能够结束。
好。
第三个，希望韩国瑜先生能够竞选中国国民党党主席，并且顺利当选。
这第三个就有点怪，这个好，这当党主席很。在台湾当党主席很辛苦。
中国国民党需要韩国瑜先生带领下，才能够做一个坚强的反对党。
龚先生，当年马英九总统兼党主席想要改革国民党，都功败垂成了。韩国瑜现在不是总统。
马英九性格有点太软弱，韩国瑜比较坚定吧。因为我去年看他选举接受了这么多抹黑啊嘲讽啊，他能够坚持到最后，证明他的性格比较坚毅。
可是
就其实他的性格是可以的。
龚先生，我们
应该能承受得了。
这个国民党的中常会里面一堆很奇怪的人啊。
哪个政党都有一堆很奇怪的人。但我因为韩先生在国民党支持者中的支持度比较高吧，我想人民站在他这一边的话，这些小丑啊，这些不足为惧，应该能够解决。
好，不过龚先生，我觉得他要改革国民党，就是任何人啊，包括赵少康或是马英九、韩国瑜，要改革国民党成功的，
肯定阻力很大。
对，这个困难。
旧势力的人毕竟盘根错节了这么久了嘛，你要完全的改革中国国民党，我估计。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
对，龚先生，我们
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我们讲句实话，如果国民党能改革的话，当年就不会输给毛泽东啊。当年就是毛泽东啊被消灭的，为什么国民党被赶到台湾来，不是没原因的、啊。
主要还是我觉得当时候中国国民党对大陆的经济做的实在太差了，就以至于共产党能够崛起嘛。关键还是经济嘛。
不，从我们这边看，国民党那时候在抗日，你们在扯后腿啊。你们有在抗日吗？来聊远了，聊远了，来，没有，我们看的历史的史观不太一样了，就是 没关系。
历史就是怎么说呢？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真的做得太好了。
这个没话讲。
其实跟民进党现在挺像的。我觉得民进党跟当年的共产党是很像的，就是宣传工作啊，统战工作啊。
来来来，龚先，我们要拉回来。我这个时间有限，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你对台湾的印象跟两岸的优点来。
然后我本来是2019年想去台湾的，然后后来因为有些政治原因，自由行断了嘛，没去。
对。
但是我一直关注台湾的媒体报道，就感觉台湾这个地方人的素质还是挺高的，挺热情的，然后风景也挺优美，食物也挺好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台湾确实是华人地区，最自由的一个地区了。
好。
相比较中国大陆的话。
好。那两边。
台湾的缺点。
我只讲优点，我没有要讲缺点，讲优点就好。嘿，
优点就是大陆这边，因为它实行的是精英威权主义政府嘛，所以它的执行力比台湾要强，就政府各方面的执行力，然后老百姓的配合程度都比台湾高。这也是大陆的优点。然后台湾的优点就是它的自由嘛。那我稍微讲一点点缺点，因为
没有龚先，龚先，对不起，我不讲缺点的。我没有要谈缺点，你要谈缺点，你自己慢慢谈。请你回答第三题，那个武统跟那个台湾最危险的那个，
就是其实我不赞成武统这个词了，我是希望采用武力介入吧，就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其实是赞同武力介入的。
武力介入啊，
就是、比如说美国武力介入，
嗯，
对。其实武统这个词在官方里面并没有提啊，
那
也就是武力。不就是武力手段，他只不过就提了武力手段嘛。
嘿，
那我不赞成单纯为了统一而发动战争，我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说美国在台湾部署了中程导弹，或者是说就是台湾加入了美国的反华阵营，对大陆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的时候，
是
这个就没有办法，肯定要武力介入。然后经济学人最近这篇观点，我其实觉得你们台湾人不用太在意。我是觉得他有点言过其实了。因为西方，政治人物也好，还是西方的学者也好，其实他们并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包括两岸问题，他们并也不是看得那么透的。
是。
只不过是另外一种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翻版而已。因为你想，
那龚先，龚先，我时间的关系，龚先，谢谢你，谢谢。
我讲快点。
没有，龚先，因为我要进广告，所以没办法讲快一点。谢谢你，好，谢谢龚先生，好，感谢你，感谢，好，龚先，我之前跟你们讲说，我们各谈三分钟，其实跟两位这个上海的朋友都聊了超过五分钟，两位的这个见解非常的这个很多值得我们去参考跟学习的地方啦。也谢谢上海胡先生，还有上海龚先生，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来谈谈这个经济的问题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五的那个抽奖抽到郭荣龄哦，非常恭喜你！这个第三通电话空间呢，获得我们的这个绝版的纪念 T 恤哈。然后礼拜五晚上我回家去开那个 YT 的直播啊，我就问其他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我说：“哎，他说他有来这个会来点名啊，打招呼什么？你没有看过郭荣龄吗？”还真的一堆人看过，所以不是我一个人看，我一个人看不准，有很多人在看，很多人在听，好不好？我今天在脸书贴那个一个大陆的网友在讲那个什么，关于武统的部分哈。我为什么贴那两张？因为我那时候很忙，好，所以我贴的照片我就点点点，我都没时间解释。待会1900在慧文看社会，我再解释给大家听。我们这边先讲新闻哈，这个点点点的这种东西，其实我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状况，来，我们现在看看我们这个政坛的这个很好笑的哈，民进党呢开除了赵介佑，好，然后他的爸爸赵应光跟他的姑姑赵新宇啊，这个请辞，哈，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可笑啊，就这东西一定有人在操作，谁操作的我没有证据，我不能讲，但是他是有计划性的，然后一路的追打，好，目标不是赵介佑，赵介佑是一个年轻人。自己吸毒啦，一些离谱的行为，目标不是赵介佑，目标也不是赵应光、目标是黄胜国 这个你看新闻看表面，为什么意思？看东西是 有计划性的一直爆出来，有人一再炒这东西。有时候我们在做评论，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一不注意啊，就会被别人利用了，啊，就会变成借刀杀人了哈。好，你看民进党开除赵介佑呢，这个是台北市党部就决定的。可是国民党开除王金平啊，需要经过全代会，然后赵介佑火速被砸，为什么？你就知道那些法官是有多么的恶劣，他们就是保住了王金平的立法院长。这不是很简单吗？开除赵介佑，台北市党部就开除他啦，他就被开除了。那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开除王金平呢？为什么？你还相信司法？这很好笑，我都看不懂。一狗票人帮王金平讲话，哎呀，这个台湾的哈，这个哈，好，我们看这个傀儡吴怡农哈。他说啊，事发才知道赵家是黑道。吴怡农，你当初去登记选市党部主委的时候，三个人陪你去登记，其中两个人，一个是赵介佑的爸爸，一个是赵介佑的姑姑啊。你说你不知道？好，那吴怡农这个白目呢？他说党主席不生气才怪哈。基本上吴怡农他能够这个，就是因为新潮流了。好，他的阿伯叫做吴乃仁呐、啊，吴乃仁就是那个民进党的大佬嘛，两个土豆人嘛，邱毅仁跟吴乃仁哈、哦。那吴怡农因为他是靠爸，好，所以在民进党也没什么战功啊，就选过一次而已，就选台北市的立委苏奎蒋万安，然后这样就有人家拱他选台北市长。那现在是民进党台北市长部主委，你基本上他是一个非常没有政治历练的人。好，然后要去当就白目党，哎，总这个党主席不生气才怪，这话也轮不到你讲啊。好，所以吴怡农他也没有什么这个理想，因为他一开始是不选的。吴怡农他一开始人家点名他去选民进党台北市长部主委，他第一时间他是反对，他说我没有资格啊，轮不到我选啊。好，所以民进党他这个党是一个很虚伪的党，我解释给你听哦。本来呢，是国民党选民进党的哈，民进党呢，他本来规定你入党一年，好，你入党一年，你才可以投票，你才可以被投票，好，你才可以参选党职啊什么的啊，你一定要入党满一年，你才可以参加党内的各种选举，你要去投票或者你要选党代表啊，选这个什么中执委、中评委、中常委，你要入党一年。好，那我刚说国民党是选民进党就这样。现在国民党在卡赵少康，不让赵少康选，他说哎，我们要入党一年才能选啊。好，可是呢，民进党为了蔡英文，他要让吴怡农有参选的资格，改变规则啊。后来因为民党人头党员很多，像那个黄成国、啊、何志伟，他们手上都一堆党员啊。好，后来这样不行啊，一年太短了，改两年了，这很好玩啊。因为你帮人头党员缴一年的党费，跟缴两年的党费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支出多一倍而已啊。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嘛。所以民进党后来把一年改成两年了、啊。那这一次为了让吴怡农有资格参选呢，又把两年改为一年了、啊。他是为吴怡农量身定做。好，所以我说他是这个标准的，这是一个靠霸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主委齁。好。那这个他去讲说党主席生气，我因为这个是三八位啦，好，但是吴怡农他不懂啊，哎，我国人都很生气，我也很生气，党主席不生气才怪，这种话是不能讲的，好，所以可见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当这个民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真正的主委是黄成国啊，好，这个吴怡农只是个傀儡而已哈，那这个就牵扯到这个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的恩怨啊，这个绿色友谊连线啊在斗这个海派啊，这个之前的这个恩怨啊。啊，但他们的恩怨其实吵成这样子，我其实是觉得蛮意外的啦。好，就变成是啊，有人不希望这个事情到此为止啊。好啊，这个你看爆料都不是国民党的、啊，国民党只在后面这个挂丢啊位出手的都很奇怪啊。好，像那个松山分局那个事情呢、啊，不是黑衣人跑进去，但我们会谈哈、啊。那有一位这个重量级的台北市议员啊，他就说溜嘴了。 他讲很好玩，他说齁，我之前就听说这个事情了，但是没想到有到灭证这么严重。好，你这话拆开两边听齁，后面灭证很严重嘛，就派出所主管干嘛去 format 那个影片齁，后面的灭证那个我们不谈，我们谈前面那一句，他说我之前就听说这个事情了，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我们都是中伦所不要康之后我们才知道嘛。哎，怎么？那他为什么之前就知道啊？好，你有张家公这哈，几康欧郎当啊？好，那个他们这恩怨的问题哈。那来阿志，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全画面呢。这是国民党今天的这个记者会啊，这个国民党总召费鸿泰，还有他们的党团干部郑丽文跟陈玉珍啊。好，他们在提到说，哎，这个蔡总统你要去处理这个黄成国哈。那基本上这个我们就停在这边一下子哈。就基本上这个国民党立委这样的诉求对蔡总统是为难的啦，蔡总统他是没有办法切割黄成国的。好，在蔡英文跟苏贞昌的这竞争的过程当中，蔡英文欠了太多的人情了。好，当然新潮流也不是百分之百支持苏贞昌啊，因为后来他们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密切啊。好，但是当时的这个谢长廷他是全力的挺小英啊，包括杨慧茹啊，出那个剑招哈，去修理苏贞昌，所谓的这个什么蔡妈妈什么的，这各种你可以想象到的坏的招数，都在帮助蔡英文他赢得党内初选好，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黄成国被影射、被点名被这样修理，其实蔡总统他没有办法切割啊。好，那你国民党就说，哎，你辞退黄成国的国策顾问，这国策顾问没有用啊。第一个，国策顾问没有钱，他不是那个。有几职国策顾问托执政，他是没有钱的。那黄成国他也没有在看那种小钱啊。那你说国策顾问有没有用？国策顾问没什么用啊，靠的是实力啊。好，来阿志，我们把它切回来。你看之前第一任蔡总统第一任的时候，他要找那个吕秀莲、找苏贞昌跟尤锡坤他们三位，因为谢长廷马上就接受筹佣去当驻日代表，最没有骨气的就是谢长廷哈。然后蔡总统想说，哎，我当总统了，我来筹佣这几个大佬，吕秀莲当过副总统啊。好啊，这个苏贞昌跟尤锡坤都是院长级的哈。蔡英文要聘他们三个当总统府执政，三个都不要啊，都不给蔡英文面子啊。就你这种小公主，你当什么总统啊？你还找我们当执政，你是对不对？吕秀莲、苏贞昌跟尤锡坤都拒绝蔡总统的执政的，因为执政就是个头衔嘛。那吕秀莲副总统都当过八年的人，我在乎你什么执政不执政啊？对不对？所以你说要叫黄成国把国策顾问辞掉，他也不是不能辞掉，那个没有用啊。但是蔡总统好意思去切割黄成国吗？蔡总统，你在跟苏贞昌竞争党内职务的时候，谢长廷、海派，好，他们这些跟苏贞昌死对头的，他们帮了你多少？以前的海国会，为什么叫海国会？都是以三立的海董跟黄成国叫做海国会嘛，那后来才叫海派，叫做永延会，它是有变化的。那黄成国本来是属于海派，他后来在民进党的这个，我刚不讲他这个有这个党员哈，党代表，他们在换票的过程里面，他已经不再归属海派了，他变成英系的。黄成国他带枪投靠英系的，你现在叫蔡总统切割，一起变他出力哈。好，那媒体报道说这个礼拜五蔡英文要在总统官邸找民进党各县市党部的主委来谈这个改革的问题，就黑道这个问题，这个礼拜五，就因为蔡英文他当了五年总统，我真的不晓得在干嘛，法学博士，他完全没有法的概念啊。他之前发明那个执政决策协调会议，连大法官都看不下去啊，哪有什么执政决策协调会议。蔡英文他一开始当总统，他就是乱搞，一例一休，就是在第一次2016年10月3号的第一次执政决策协调会议里面排版的，笑死人了。台铁出问题，蔡英文在民进党中央党部谈台铁的改革，台铁的改革怎么会在民进党中央党部谈呢？然后民进党决定公投不提对岸，蔡英文把民进党的党团，好，包括苏贞昌、赖清德这些人，通通找去总统官邸去谈，说民进党要不要提对岸？因为提对岸是其实是两个单位，一个是行政院，一个立法院啊。所以蔡英文他现在做的是一个超级总统啊！ 哎，我要找民进党的县市党部主委来开会，在哪里开？在总统官邸开啊。这个跟总统的职务有什么关系？跟总统的职务完全没关系。蔡英文，你为什么当了五年了，你还是这么的离谱啊？你要找民进党的干部开会没关系，但是你不能在总统官邸开啊。你把国家当你家、啊、你把总统官邸当成中央党部吗？你一点这个概念都没有，说我总统兼党主席，我要干嘛就干嘛，我就是要这一条搜救权啊。之前消防署五支搜救权开放，有105个人去登记啊。那你同样状况的人就得抽签嘛。好，就是说你的条件都差不多啊，你们都很喜欢这只狗狗，好，那就大家抽签决定嘛。蔡总统连抽签都不用，我就是要他。哎，你们这些领犬员都不准领，然后消防署的人也都不要举手，因为蔡总统指名我就是要这一只啊。这不是特权吗？为什么到了今天都没有人要谈啊？哈，那就算了，联合报写一写，然后国民党立委骂一骂，那蔡总统又过，他就把狗带走了。他自己都承认我没有时间陪他们啊，你还去领养什么搜救犬呢？当他把国家当自己家，他党跟政、党跟国家他都分不清楚的时候，蔡总统你做这总统到底是在做啥？你是真闹鬼，法学博士啊，一点法的概念都没有啊！哎，把县市主委找来总统官邸开会，你看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在瞧名单的时候，他在哪里瞧？他在总统官邸瞧了5个小时啊！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应该是卓荣泰跟罗文嘉决定啊，不是党主席跟秘书长吗？为什么是总统决定？为什么是在总统官邸决定民进党部分区立委的名单？哈，赵介佑的姑姑也在名单里面啊，听说排第31名啊，谁排的？谁排的？谁排赵新宇当第31名的？因为总共最多34名啊。31名，这等于是连就是挂个意思一下而已啊，那个不可能轮到你啊。31名轮到你，那国民党跟其他党都圈圈叉叉，不可能啊。总共不分区立委也才34个，只有国民党跟民进党会提满34个，另外小党都没办法提一个要20万啊。比如说你提20个，就400万啊，不是不用钱啊，小党那有办法哈，所以。没有办法了，在蔡英文的执政之下，他有3年的任期，520的话算的话他有3年多，520快要到了，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好，我们来看这个松山之乱警方公布的96秒的关键画面，这个公布也很奇怪，本来之前不是说侦查不公开吗？ 我看了这个画面，这个符合公共利益吗？其实这个跟公共利益没什么关系啊，派出所被砸了跟公共利益有什么关系？那跟任何人的合法权益有关吗？其实没有。你两造，比如说这个派出所的正副所长，或者说这个黑衣人四海的那几个，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到法院去讲啊。你公布这画面到底是，基本上就是随便公开啊。就我讲的话，我想公开的时候就公开，我不想公开就不公开啊。我很早就跟你讲，侦查不公开是骗人的。好，公开之后你发现这里没，其实也没什么哈。那为什么不去抓这个黑衣人哈？这个哈，副所长说被屏风挡到，啊，被屏风挡到，这个，这两个要对调，啊，这两个画面要对调，嘿，这个位置要对调哈。为什么说不去抓现行犯？那我没看到哈，这个都是骗人的。啊，那副所长这样公然的说谎哈。你陈家昌说他穿拖鞋，我看那样赤脚。你跑出来，你压制的黑衣人为什么不是现行犯？他砸电脑，你瞎掰说你没看到，那压制他人就是你啊。那这样还不是现行犯？要怎么样才是现行犯？你看这个有人证物证哦，这个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说这不是现行犯，笑死人啊，笑死人！我今天看王世坚说陈家昌的风评很好哦，世坚哥，你不要笑死人了，你又不是第一天当台北市议员。陈家昌这块的叫做风评很好、哦。陈家昌，我记得是昨天吧，啊，昨天还前天，他呛他跟柯妈妈，好，柯爸爸在内湖的五星级饭店吃饭， 他有几位你们熟悉的媒体人呢、啊？你妈的，还啊够看你盖小，你们好了。看到这种台北市警察局长基本上是个笑话，他七月十六就要退了。我们的军公教这两个时间，一月十六跟七月十六，他七月十六就要退休，剩几个月，剩两个月多一点。他说他要跟黑道宣战了、啊，跟黑道宣战。啊，请问陈家昌，你二零一七就来了？你二零一七就在台北市的、啊，那你为什么退休前两个月说你要跟黑道宣战呢、啊？你演技有没有点太烂了、啊？那你前面几年在干嘛？拍马屁呀、啊！啊，这个超级拍马屁的警察局长，我不敢说我跑台北市警察局有多久了，很多前辈跑的比我久。我看过的台北市警察局长哦，这个最烂。我跟你挂保证，这个最烂。这么多台北市警察局长，我没看过脑筋型的呀，所以你就知道说柯文哲的台北市真不行，就是不行。哎、欸，要进广告了，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谈。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我们的老朋友 Plain Flower， 辉文最喜欢大陆境外冒充大陆人的口音。How do you know？ 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教教我。刚刚两位上海的朋友龚先跟胡先，他们是在境外吗？我还跟胡先聊疫苗啊。啊，龚先他像是你是从哪边看得出来他是境外的？这个太厉害了、啊。好 ，Plain Flower， 你的研判的依据是什么、啊？还是你是瞎掰鬼扯的？啊 ，Plain Flower， 我记得你也是大陆人，你也可以排队来call in啊。你讲人家是境外瞎掰的，哎呀，有证据才讲啊。那我觉得胡先跟龚先他们讲的都很好啊。你为什么讲人家是什么境外假冒大陆人？假冒大陆人干嘛？可以领钱吗？这实在是很奇怪哈、哦。好，那这个你看陈家昌处理、哦、他说这个移送副所长他于心不忍、哦、可是这个记者会呢，他不让中伦所的所长讲话。昨天在总局开的记者会，那个中伦所的所长就在旁边啊，他不让他讲话，然后安排个律师念声明，这个就是陈家昌最烂的地方啊。你会讲实话，你不听，管不住，闭嘴啊！律师念个那个烂声明哦，声明写的真烂啊，文笔烂，这个措辞也烂哦。副所长哎，听话，今天早上还接受媒体的读麦啊。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最第一个要就责的就是副所长，你第一时间没抓人，啊，你都因为副所长哎。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跟你讲过中伦所的楼上是分局啊，像信义分局的楼下就是三张犁啊，士林分局哎、欸，现在不知道改了没，我很久没去了，士林分局的楼下他楼下就文林所啊，这每个派出所他 每个分局下面他有个派出所，好，之前万华下面那个就是桂林所，好，就是华西街后面啊、你说中伦所被人家打成这样子都不知道，勤务中心都不知道啊，我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啊，你弄不在金喊齁。好，那这个中伦所所长基本上被封口了齁。那台北市警察局这样子齁，这个很多这个大报都怀疑说他们这个没有讲实话齁。台北地检署能够还原真相那是不可能的。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也接受翁茂忠的招待，刑事警察局是哪个出价？刑事警察局有多烂呢？侦缉队就专门办经济犯罪的，一二三队就是刑案嘛，四队是窃盗嘛，五队是炸弹嘛，六队是绑票，好，七队是办经济的。早上给人家做笔录啊，做翁茂忠的笔录，哎，什么事情啊？装模作样的。早上做笔录，晚上跑去吃顶上鱼翅啊，由翁茂忠买单啊。我想说刑事局你们这些人你们是没有钱吃饭吗？哈，你早上做人家笔录，你晚上接受人家招待，同一个人你接受他招待吃顶上鱼翅，刑事警察局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 司法院跟法务部好歹查一些法官跟检察官做做样子，警政署连查都不敢查，就派两个人去顶啊，好，包括刑事局那个承办人三个去，啊，就算你们三个好了，他只请那三个嘛，哈，他只请刘伯良跟周佑伟，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徐什么的那个退休那个，你信吗？啊，我才不信呢，啊，好，啊，这基本上都暖个出家给这些实在是无法度哈，台北地检署是不会还原真相给你的。翁茂中的案子，我再讲一遍哈，啊，当初早就有人家检举了。台中的法官看不下去，好，这点我帮台中法官按下赞了。台中有法官按下，人家早就检举了。你知道台北地检署的处理是什么吗？牵结啊，牵结没有啦，哪有什么百官刑诉，哪有什么接受招待，没有，没事。台北地检署是牵结的，第一次的时候，然后检举的时候呢？所以你要靠台北地检署还原真相啊，别的啦，你有这样的期待，我看的都难过。他是不会有真相的，即便给你看到九十六秒，他剧本不会改的，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啊。让你看到派出所被砸成这样子，其实你光看到画面，你知道副所长他一定是第一个责任啊。你第一时间压制黑衣人之后，你应该是立刻通知勤务中心调线上的警网回分局。然后通知快打，好，台北市警察局上面的快打部队，保安大队也很近，保安大队晚上一定有人在巡逻。松山分局所有派出所的警网通通往分局移动，把这十个人抓起来。我先把你们赶出派出所嘛，啊，他把赶出派出所把门锁起来，你干什么副所长啊？你把门锁起来之后，你要想办法调动你的警力去把人抓回来啊！那怎么把门锁起来之后就没事了？你又跑去睡觉吗？然后局长帮你讲话说：“哎，移送他，我于心不忍。”他第一时间如果做的这些动作，后面都没事了。这个副所长，你懂吗？哎，到底是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你先把人驱离。显然你认识嘛，不然你勒那个脖子的时候，那个在跟你讲话的人是谁？你认识他们吗？那些应该抓人啊，你把他们赶出派出所之后，你就要调动你的优势警力把这些黑衣人抓起来。你抓起来就没事了，他也没什么事啊，砸电脑的。我跟你讲，妨害公务也不见得会成立啦，毁损啊，涉违法那个罚钱罚一罚就没了啦，就跟造界又一样，十二万就解决了啦，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那这三画面干嘛？你砸林九主啊，教官处分就处分啊，我才不相信要保那个教官，那个都怎么可能啊？为了一个一线三的教官，然后弄得分局长都掉下来了，为了保一个一线三的教官，让三线一的分局长丢掉主官的职务，没有这种事情啊，还用骗人啊？好吧，那实在是惊叹哈。那这个要陈家昌交手机测谎呢？陈家清说是我是善意的建议哈，这个也是说谎啊。没有警政署长会做出这种建议，陈家清你完全没有资格再当警政署长啊。你徐国勇一定很认同我讲的，在陈家清当警政署长任内，乱升了多少官啊？乱升，我公开讲，我现场直播，我不得跟你醒，你就是乱七八糟的乱。你乱生了一堆跟你关系好的高阶警官，所以爹亲娘亲不如找陈家清，这不是随便乱讲的啊。你有什么资格去骂陈家昌？你要帮帮忙，哎，你手机交出来去测谎啊？你为什么不去测谎？这框的金金书定中在绕赛哦，你讲笑死人了。陈家昌哈，我看过最烂的台北市警察局长是陈家昌，警政署长最烂的是陈家清啊。一路这样下来，从我那时候跑，应该是我不能讲说我跑啊，我在警政署遇到我认识的署长是严世喜啊，严世喜严署长啊，这开始警戒，这个人家称上是儒将哈，儒家的儒将，严署长是非常这个哈，那其他有几个署长我就算了哈。从严世喜到现在，要么我自己跑过，要么我认识或者怎么见过什么。最烂的警政署长是陈家清啊， 最烂的台北市警察局长是陈家昌了，白烂了，不知道是烂到底行的哈。好，柯妈妈说她第一次见到陈家昌啊，是就任那一天。柯妈妈，母亲节快到了啦，母亲节愉快啦，好，母亲节快乐哈。我跟柯文哲的教养不一样，我的教养比较好，我不会去批评人家的妈妈。好，我的教养比柯文哲好，好，其实我的间接等于是在骂柯妈妈，林健尬死就败。好，那你五星级饭店巧遇陈家昌，恐怕是柯妈妈这个贵人多忘事啊。那都是安排啊，就是安排好，根本都是假的，好不好？什么外面包厢、里面包厢，你是你占酒店嘛？内外包厢嘞，那都是人安排好的。内湖有一家豆浆店叫来来豆浆，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很贵啊，好，不过还蛮好吃的，但是就是贵啊，哈。那来来豆浆比较有名的是这个尹清峰命案啊，尹清峰最后落脚的地点哦，就是来来豆浆了。他从来来豆浆吃完之后就不见了，大家都找不到他 啊后来再发现他的时候就在苏澳的那个外海，你死在那里了，被人家用手刀、啊、这个就是手刀，用手刀直接喉咙这边、啊、然后他是死后才被丢到海里，因为你生前落水跟这个身后落水那是可以从你肺部的那个积水可以研判出来的，他是已经死掉了然后被丢到海里去弃尸，结果又从那个海流那个潮流又飘回来才被发现的。好，那来来豆浆店的老板，好，认识柯P的爸爸妈妈、啊、他也认识陈家昌，难道是柯P那时候就是耍性子嘛，嘿，你警政署给我这个把邱鹏光拔掉换陈家昌我就不要啊，我就不见他啦，我就这个齁给他这个闭门羹齁，结果这个内湖来来豆浆店的老板才去安排柯P的爸爸妈妈跟陈家昌在内湖的某五星级饭店聚餐，好，当时周刊网都有写，好，从头到尾，可是我不能乱讲啊，乱讲跑法院多辛苦啊，我讲的都是周刊网的报道、啊。哎，我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假崩哥，来来来，那个阿志给我那个三个人那一张，好、哦、放大哈、哦，谢谢，我们还有几分钟，请阿志放大一下。恁两个边啊，这中这些叫纪政啊。飞跃的飞药的领养啊，你们坐在同一桌吃饭，然后你跟我讲说你不认识他，你在就任才看到他，所以柯妈妈我没有要批评你啦，好，谢谢哈。啊，重点我监督的是陈家昌，我不是监督柯妈妈。陈家昌，你这种走后门、靠关系去找柯P的爸爸妈妈效忠，这是一个非常恶心。必须谴责的行为啊！哎，柯文哲不见我，市长很生气，那我来去找他爸爸妈妈瞧一下。所以为什么台北市的警纪会不好？局长就带头示范啊，我有关系啊，我认识来来豆浆店的老板，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啊，我可以讲贵啊，盖老板我不认识哎、欸，我都小咖、啊。我刚在前职节目我也亏伟汉，我为什么都不会在五星级饭店遇到你？我还真的吃饭遇到过伟汉啊、欸、那天是他先去啊我先去啊，我有点忘了，反正就是一家很有名的排骨店，是那个郑小琴介绍我去的、哦、就以前郑小琴他去吃过觉得很好吃，他叫我去，然后我就跑去，然后伟汉那一天带他的小儿子去、就也是去吃面吧 anyway， 然后遇到我只有在排骨面店遇到黄伟汉了，我们两个不会在五星级饭店遇到，所以那是假的。陈家昌呛我们什么媒体人，也不是什么媒体，就是蔡玉珍嘛，这什么媒体同业什么媒体人？那蔡玉珍为什么会去拉这代志？好，因为我所认识的蔡玉珍，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四个字形容，也不要讲说包或扁呐、啊。好，毕竟大家这个同业哈，同这个同行哈，他是非常。长袖善舞啊，好，我用这个四个字形容他算贴切的、啊。蔡玉珍就是这样的人啊。哎，你该去瞧这，哎，哥嘟，哎，柯P爷爸爸妈妈啊，陈家昌举手啊。好，我对柯爸爸、柯妈妈宣誓，我会对台北市的治安跟交通，我会全力以赴啊。你对柯爸爸、柯妈妈宣誓干嘛呢？ 啊、我为什么跟你讲说我认识了这么多台北市警察局长，我看了这么多警政署长，陈家清跟陈家昌是最烂的，哪有署长去这个时间去斗局长呢？今天北投分局突锤，松山分局突锤，中立分局突锤，高雄台南开枪开到这样子，陈家清你都没责任吗？陈家清你2017就当警政署长当到现在啦，基本上2021啊呢，你有没有责任吗？你说、欸、你把手机交出来，你去接受测谎，为什么？你凭什么建议他去测谎？你没有这个权利啊，亏你警察干那么久，你们笑死人啊，哈，没有人可以要求你测谎，什么法官、检察官、什么律师，哎、欸，你去测谎，那你先测啊，我为什么要测？法律不能强制你测谎，测谎是没有意义的。我再讲一遍，测谎是没有意义的，测谎他没有证据力，也没有证据能力，给开洗干的啦。那为什么测？哦，为什么交出手机？你讲这是一个，你警政署长这样。我今天要查你通联，我是不用你的手机，我就能查你通联啦、啊。哈，陈家清，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你今天要找一个枪击要犯，他在跑路，他手机带在身上，你把手机交出来，不然我没办法查你通联，这不是很好笑吗？欸、警政署长讲这么外行的，哎，匪夷所思啊！谢谢大家捧场，我们明天见，拜拜。